英国情报首长发警告中共恶行骇人听闻，林郑月娥现不祥之晓，港媒揭深圳物会诡异，虚张声势，中共报复性制裁美国两间军火商，乌克兰否认炮击，促请安理会开紧急会议处理俄国入侵威胁，王毓婷被批成中共统战样板，台湾行政院下令调查。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利用情报以及间谍渗透等行为影响全世界的企图已经逐渐被国际社会认清和抵制。近日英国情报安全部门高级官员发出严厉警告，指北京当局的国家级恶意行为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几乎同恐怖主义相当，英国必须立法反制。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国内情报安全部门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近日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中共政府正全方位企图凌驾自由民主体系，手段包括介入国会、影响公共意见、摄取商业和学术成果、网络攻击等。虽然英国现行法律对间谍活动的定义和制裁手段有严格规范，但情报安全部门的官员多数认为现行法律难以有效应对中共的干预手段。目前英国仲未有类似美国、澳洲等国家旨在让外国影响力活动透明化的法规。对此，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指出，各界必须清楚认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运作模式方面，自由民主和专制集权正进行或明或暗的竞争，并争夺主导权。对英国而言，捍卫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十分重要。此外，他还提到中共当局这样的敌意政权正透过社交媒体等网络空间大规模培养可利用的一些英国民众和专业人士，在网络上运作相关渗透活动十分危险。据悉，麦卡勒姆去年4月曾经在英国内政部公开表示，如果说哪个国家将会在未来10年塑造全世界，为英国带来重大挑战，那就是中共政权。麦卡勒姆表示，将会谨慎地将军情五处的资源优先用来应对中共的秘密间谍活动，尤其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面临风险时能够及早采取行动。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承诺推动制定专法对抗外国恶意行为，任何代表外国政府利益的个人如果未依法登记，将会依刑法起诉。近日香港疫情大爆发，习近平直接对港下令抗疫压倒一切，而此对特首林郑月娥不满。港媒消息说，就在习近平对香港下达抗疫令之前，林郑被召往深圳面见北京官员，但会议气氛凝重，外界认为这样对林郑来讲不是好兆头。根据港媒香港01披露，有消息人士透露，就在习近平抗疫令下达前夕，即是今个月15号，特首林郑月娥被召往深圳和北京官员见面。知情人士指出，今次会议气氛凝重严肃。此外，香港特首选举原定在2022年3月27号举行，提名期原计划定为今年2月15号至3月2号，为期16日。但随着事态不断变化，选举日期一再推迟，提名日期亦都随之改动，这样令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的首次特首选举再添谜团。目前有最新消息说，北京当局对林郑并不满意，其连任希望已经渺茫。香港01仲引述消息指出，今次香港疫情大爆发令北京当局对特区政府颇为失望，无论林郑被召往深圳实情如何，但其连任行程睇淡几乎已经成为政界共识。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和林郑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早前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会否出席冬奥开幕典礼时，林郑表示去年年底到北京述职时期望能够出席冬季奥运会，回港后亦都正式收到中央的邀请，但由于当时疫情逆转，所以已经马上拒绝邀请，她和丈夫都不会出席冬奥。但外界认为，同样面对疫情的澳门特区政府接受了北京当局的邀请， 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前往北京出席了冬奥会开幕典礼。相比之下，林郑以疫情为由拒绝出席，理由似乎过于牵强。在香港特首选举临近的敏感时刻，林郑月娥以香港疫情为由拒绝出席冬奥开幕典礼，是否令习近平不满？双方微妙的关系何时发生了变化？外界仍在观察之中。今个月稍早，美国对台湾进行新一轮军售。中共2月21号再一次宣称对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实施制裁，但这个举动被指是没有影响的制裁。美国国防部2月7号表示，已经批准对台湾出售1亿美元的设备和服务，应对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个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第二次对台军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要对两家美国公司雷神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反制措施。中共发言人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制裁的进一步细节。去年，中共为应对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制裁而推出所谓的反外国制裁法。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首次面对来自中共反外国制裁法的报复性制裁。此前，中共至少在2019年和2020年两次宣布对这两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从未解释制裁的具体内容及如何实施。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为台湾提供自卫手段，而美国对台军售令中共不满。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施压，面对中共持续的军事扩张和挑衅行为，台湾政府表示希望和平，但同时誓言将会坚决保卫台湾。伦敦 Agency Partners 分析师坎宁安2020年7月曾经向彭博社表示，中共的制裁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讲没有直接影响，因为他们不向中共出售任何产品。中央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稍早表示，2月21号上午，一枚来自乌克兰的不明发射物摧毁联邦安全局边防单位的一处边界设施，地点距离俄乌边界大约150米，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新闻社仲公布联邦安全局提供的影片，显示一座小型库房被毁。乌克兰随即否认炮击俄国边防设施。先前乌克兰军方曾经指控俄方伪造炮击照片，意图嫁祸俾乌克兰，而且俄国佣兵已经抵达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以同俄国特种部队携手进行挑衅行动。当日，俄军仲发布另一份声明，说一群来自乌克兰的破坏分子试图入侵俄国边境，结果冲突导致乌克兰方的5人被杀。俄军方面表示，边境部队和边防人员都没有任何伤亡。乌克兰军队已经派出两部车辆进入俄国境内撤离侦查小组。乌克兰再度驳斥并称其为假新闻。同一日，乌克兰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处理俄罗斯的入侵威胁，并提及乌克兰1994年接获安全保证以交换放弃核武一事。当年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向乌克兰保证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将会获尊重，以换取乌克兰将境内核武全数送往俄罗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推文表示，关于泽伦斯基总统的倡议，我正式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各理事国依据布达佩斯备忘录第6条所在，立即进行磋商。安理会必须商讨确保乌克兰安全的实际措施。布达佩斯备忘录第6条载明，一旦威胁到乌克兰安全的情况出现，俄美英三国将会进行磋商。台湾竞速滑冰选手王毓婷在北京冬奥会前着中国队服，引起台湾舆论哗然。王毓婷比赛结束之后在个人 Facebook 发文，反驳一些网民对她的批评和指责。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1号发话， 要求台湾教育部、体育署调查并适当处分。苏贞昌回应传媒询问时话，国手代表国家有佢嘅责任，应该维护国家嘅尊严荣誉，相关嘅行为极为不当，不符国人嘅期待。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对传媒表示，苏贞昌院长已经要求调查佢嘅不当言行，并适当地处分，同时亦都应该检讨建立机制同要求，作为日后国家代表队成员对外言行可以遵循嘅规范。台湾嘅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总统府支持行政院采取必要嘅调查、检讨同处分。日前，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贴出一张王毓婷同中国选手金京珠赛后牵手嘅照片，并将照片同冬奥开幕表演一格都不能少连结。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在个人 Facebook 发文话，果不其然，在北京冬奥期间言行表现令台湾人民失望的滑冰国家代表队选手王毓婷，已经变成打脸台湾政府的中国统战样板。在结束所有比赛之后，王毓婷在个人 Facebook 发文话，多谢替我加油的人，人生第二场奥运结束，并开放仇恨者、书文、haters 留言，支持我的人请按赞就好。王毓婷在微博发相同的内容，但最后加多了一句， Facebook 同这度发一样，才不会有人靠北，而靠北是台湾的粗口，这样再次引发台湾网友批评。王毓婷随后删除这个贴文，并且关闭 Facebook 粉丝页。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21号对传媒表示，着服装是一件事，王毓婷接二连三的言行举止，包括赛后的攻击对应，都是国人深深感到遗憾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受访时亦都表示，既然他认为中国是他的主场，中国网友又对他友善，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他喜欢哪里做主场就好好去做主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